会众请坐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，约书亚记十一章一到二十三节，请听我来宣读经文。约书亚记十一章，夏所王耶宾一听见这些事，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施伦王亚萨王，以及住在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和西边多尔高地的众王，又去见在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，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和耶布斯人，以及米斯巴地黑门山下的西魏人。这些王与他们所有的军队都一同出来，人数众多，好像海边的沙，还有很多马匹和车辆。这些王都联合起来，来到米伦水边，在那里一起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作战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不要因他们惧怕，因为明天这个时候我必使他们全数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，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，焚烧他们的车辆。于是约书亚和所有在他一起能作战的人，在米伦水边突然迫近攻打他们，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追赶他们直到西顿大城、米斯利佛马因以及在东边的米斯巴谷，以色列人击杀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对待他们，他砍断了他们的马蹄筋，用火烧了他们的车辆。那时约书亚转回来占领了夏所，用刀杀了夏所王，因为夏所在这些国中素来是为首的。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城中所有的人，把他们完全毁灭，有气息的一个没有留下。约书亚又放火烧了夏所。约书亚夺取了那些王的一切城镇，又擒获那些城镇所有的王，他用刀击杀了他们，把一切完全毁灭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。至于那些立在土丘上的城，除了夏所以外，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，约书亚只烧了夏所。那些城所有的战利品和牲畜，以色列人都据为己有，只是把所有的人都用刀击杀了，直到把他们杀尽，有气息的他们没有留下一个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，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了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，约书亚没有一件不办妥的。约书亚和这些王作战很多的日子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，大家在主里平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何等的感恩，让我们能够早晨来到这里来敬拜你。主，让我们能够用心的来聆听你的话，让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，阿们。有一位姐妹很在乎别人对她的评价，一天她就问某某人说，要如何成为伟大的妈妈。那个人回答说，生一个孩子取名叫做伟大就行了，你就会变成伟大的妈妈了。在旁的一位姐妹听到就很逗趣的说，那怎样变成好美的妈妈呢？当你的女儿叫好美的时候，有人叫你的时候，称你为好美的妈妈，你就会变成好美的妈妈了。你听了是不是觉得心里很爽很舒服，然后很凉快？好美的妈妈，爽吗？当然爽。我想当初我应该把我孩子大儿子取名叫做这个医生哈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医生啊，然后每次人家发音的时候就叫他医生医生啊，我说应该把我的孩子取名叫医生，然后人家就叫我医生的爸爸，多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的小儿子呢，如果我把他取名叫做好帅，那人家叫我的时候是好帅的爸爸，哇，我听了多舒服，对不对？爽吗？弟兄姐妹，人家叫我一次， 我就爽一次，可是我爽未必我的孩子会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因此在当中呢，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帮孩子取名的时候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。例如哈，如果你起狐狸精的话，就变成什么狐狸精哈。然后你起什么死真香，就变成死真香哈。然后呢，未必会就未必会。然后呢，往上举就往上举哈。然后无智慧就是没有智慧哈。所以呢，这些名字如果加着姓，都不可以取。我也相信今天我们不会以孩子的名字为自己找寻定位，对不对？来评价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今天好坏的评价不是取决于这些的名字，而是取决于你今天所做所行所言。就好像圣经对耶稣亚的这个评价是取决于他所做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到底圣经对耶稣亚怎样的一个评价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的经，这节的经文哈。啊，我是用和合本哈，我们来读这个节的经文，一二三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，耶稣亚也照样行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意思说，耶稣亚没有一件不照着去做，或者是说，如新译本翻译，耶稣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。不但没有一件不做，而且每一件都是很积极的去做，努力的去做，然后没有拖拖拉拉。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怎样的人？是一个很尽责的人，是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很放心的人？是不是？哎，没有回应。是，最起码你不用担心你所交代的事情他不会去做，你也不用在那里看着他要操心这个操心那个，总之他都会帮你处理的妥妥当当。这样的人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对不对？我想如果你做老板的话，有这样的员工，哎呀，你就会省时省事省力省气省工省舌头，对不对？但像这样的一个没有意见不懈怠的员工啊，恐怕越来越难找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不是说没有，而是很少，少之又少。相信大家有参加过参与过这个团体的作业，你们在学校或者是跟人家一起合作做 project 的时候，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做好了分配的作业，其中有一方没有去做，然后呢，明明说好，哎呀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然后各做各的，好了就聚在一起讨论，对不对？讨论那个project。但往往聚在一起讨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了，竟然还有一些人没有做好他的分内的范围，或者根本没有着手去做。你说你气不气？气不气？很生气，不是气，很生气。他说给你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很忙，然后呢，没有空去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想参与这个团体作业的原因，因为有些人真的是等人去做，自己却不做，当分数是一样照拿的，明白吗？然后希望你不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在团体的作业当中，若你要遇到一个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啊，你真的要谢天谢地了，你真的是要答谢神恩开庆祝会了，很少有这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，这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的评价，很高的一个的赞赏，应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到。所以耶稣呀， 能够获得这样高的评价跟赞赏，不是虚有其名，也不是浪得虚名。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呢？我们从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尽管面对一山还有一山高的强敌，我们都知道耶稣要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这个战争，闯了一关又一关，从耶利哥城到埃城，然后之后到武王等等，闯了一关又一关。今年经文来到了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又面对另一个的强大的军队的势力，而且是来势汹汹，然后呢比上一章武王的这个力量更加强大。上一章我们是看到，上一章我们如果知道的话，从上下文我们知道呢是讲到耶路这个武王的这个势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这武王的势力大不大，耶路撒冷王亚多尼西的以另外四个王的联合。当我们今天我选择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是看到另一个王，也就是夏所王耶宾，这个王跟耶路撒冷王一样，他们都采取跟其他国家的王联盟在一起，要跟以色列人作战。然而不同的事情就是他结合了许多人的力量，当中不只是四个的王，不只是四个的王。我们来看经文就知道不止四个的王，你看经文当中就可以知道，我们看到这经文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申伦王耶撒王，以北方的上帝基涅列搭南边的亚拉巴高原，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，以上帝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士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，总之东南西北，看到吗？经文出现东南西北，无论是山地、高原、山冈、山地等等，他都打发人去见，希望借着与东西南北的诸王和军队联手起来，一起来与以色列人作战。然后果然这些王都出来了，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了。经文说人数有多少？人数如海边的沙，意思是很多很多的意思，并且有什么许多的马匹车辆。哎，师父在告诉人说什么？这股强大的联盟的力量势不可挡，如要拿下他们，哎呀，谈何容易。尽管耶稣亚面对的是一山还有一山高的强敌，但他仍旧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圣经让我们看到，若放着是我们，我们要问我们又如何，我们会如何呢？我想我们或许我们早就跟上帝请辞说不干了，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家吃老米算了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，你还是上帝你找别人去做吧，我真的是担当不了了。也以为跟武王的战争结束之后呢，然后稍微哎呦喘一口气好一点，然后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，现在所面对的敌军啊，不仅人数众多，而且还有什么马匹车辆。上帝啊，你叫我如何是好？你叫我怎么办？真是波涛汹涌，一波平了一波又起，强大的力量紧着一个接着一个随之而来，你叫我如何吃得消，如何看得开？没完没了，都搞到我彻夜难眠，也难怪我头很大。 你叫我还能够把这些事情办妥吗？处理得妥妥当当吗？我看算了，上帝啊，你另请人去做吧，我可干不了了。面对这样的处境，你会不会这样做？你会不会这样子做？会吗？会不会？我问你们，会不会？哎，没有说话就是默认啊。我想我们大概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灰心，或者是我们会对上帝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回应。不要说自己不会，就连圣经当中的彼得也曾口口声声说什么，他总不否认主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怎样呢？我们看到他还是一样否认了主。所以我们人都很软弱，我们很脆弱，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自己，互相勉励才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知道下来的这个环境很不好，我们知道下来这个整个全球的整个经济的增长很不乐观，面对这个严峻的考验，面对国际的局势，你会否像耶稣亚一样，即便环境有多艰难，挑战有多大，仍旧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？还是你会打退堂鼓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，深信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问题是靠自己不行，要靠上帝才行。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，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呢？第二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尽管神的保证还是那一句老话，当夏所王耶宾与这个东西南北的诸王联合来到了米伦水边，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征战的时候，神再次向耶稣亚保证说，说什么呢？就像前面几次一样，不管是耶利哥还是埃城多好，还是老话一句告诉耶稣亚说什么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将这些的敌人交付在你的手中，交付在以色列的手中。这句话耶稣亚不知听了多少遍，重复又重复，可能听到都会背了，算是老调重弹的一句话。当我们看到每当危机一来的时候，耶稣亚感到很害怕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神总是使出这一招来替他压压惊一下。然后呢，在当中敌军虽然非常的多，来势汹汹，然后告诉他，你不用怕他们，不用惧怕，虽然敌军靠的是马匹车辆，以为这样子能够安枕无忧解决问题。因为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就是认为人多好办事，对不对？人多马匹车辆多，胜算的几率是什么？很高的，而且要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不难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是马兵车辆多就一定赢吗？兵力马力车辆少就一定输吗？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。然而神让耶稣亚看到，不管眼前的敌军的势力有多强大，你都不要怕他们，不要看他们人多势众，有许多的马匹车辆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就慌张，你就害怕。要知道神已经把他们怎样交在你的手里的，到时还要怎么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，要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他们靠的是什么？兵力，他们靠的是车辆，他们靠的是马匹。但是神要耶稣亚靠的是什么？上帝的名。你们还记得这个诗篇讲的这句话吗？我们一起来读，非常宝贵的一句话。一二三， 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以寡敌众可能吗？我想多数的人都会这么想，但不要忘了我们靠的是谁，这点很重要。你必须要弄清楚你所依靠的对象是谁，是上帝呢，还是你自己，还是其他的事情事物。虽然上帝对耶稣亚的保证还是那一句老话，他说不要惧怕，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了。当然这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而是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军队的元帅，为他们征战。耶稣亚因着相信上帝的保证，即便是一句老话，但是他还是照着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去行，然后砍断他们的这个马精，然后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而且作战的原则维持不变，就是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然后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耶稣亚也照样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对于重复的一句话，你会白听不厌吗？你们老师说会不会白听不厌，不厌其烦？老师告诉我会吗？哎，特别是在座的年轻人，好，我问你们，当你的母亲好在一件事情上叮咛你，又叮咛你，然后讲了又讲，都不知道已经讲了多少回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听到很厌烦？会的，请举手。啊，会请举手啊 ，OK， 会啊。其他人不举手是什么 ？OK， 还是你会说不会啊？我很喜欢听我妈妈唠叨，真的是百听不厌。有这样的人，请你举手。啊，白哦，妈妈在这边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哇，妈妈一直唠叨我白听不厌，越听越好听，会这样吗？我看暂时还没有一个年轻人曾经对我这样子说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他的 EQ 一定很高，是少有的品种，但是不是猫山王。多数的反应会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很多话讲一遍，很多话讲一遍就够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从小到大，我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父母讲这一句话，我这是为你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？有。又或者说什么呢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？有没有 ？OK， 在中国就有网友发起的父母口头禅唠叨评选活动。OK， 而荣登首位的是什么？你们猜猜？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OK， 我告诉你们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：你怎么还不睡觉？都几点了？诶，我常常也是对我孩子这样子说，看到他们还没有睡的时候，几点了还不去睡觉。评选活动的结果引起了不少地区的网友哇共鸣跟讨论，他们都认同这一句话就是我妈妈爸爸常挂在嘴边说的一句话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，但我想说的，这些都是因为父母关心儿女才会说的话语，只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孩子，因为爱才有唠叨。不过我们做父母需要有技巧的唠叨啊，一个月一次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同样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不断做劝诫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甚至在不同的时代当中，更透过不同的先知来发出声音，好让他的子民能够回转归向他。为什么上帝要在历史当中不断做重复的事情呢？做同样的教导呢？做同样的劝诫呢？还一直吩咐他的子民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。 甚至不断还向那子民发出保证跟应许，并且一直重申说他会与我们同在。为什么百姓不听，他们还是不愿意去做呢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百姓不做，上帝还是愿意这样做呢？只因为爱你，只因为爱我，爱他的子民，不愿看到我们就此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，他才这么做，他才如此的苦口婆心的来交代我们，劝解我们，我们根本不配他这样子做，然而神还是为我们这样子做，我们感谢神，这是恩典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宽容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明白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吗？阿们，何等大的事情。但愿我们能够守住我们所信的，好好的为上帝而活，为真理打美好的仗，荣耀主名。即使世界在改变，当神的话是不改变的，尽管他还是老话一句，真理就是真理，这是不变的事实。你是否能够像耶稣一样呢？尽管神的保证还是那一句老话，你仍然会照着上帝的话去做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你会这样子吗？耶稣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，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呢？第三件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尽管征战还有许多年日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得到，还有许多的征战要打，要打一场仗，不是说今天打，今天马上就能够结束，有时候还要持续一段的时间。所以打仗是很耗时耗力的。我们看到耶稣夺了为首的夏所，用刀锯杀了夏所王，又夺了山地，然后高原山下的所有的这些的城域区域，并擒了他们的王。可见要拿下迦南这个地还需要一段时日，很长的时间。问题是要等到什么时间，什么时候？若是我们，你能够这样等下去吗？你能够这样子等下去吗？你能够继续做你所当做的吗？你是否愿意继续遵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，然后呢，顺服于他的带领呢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很考验，很考验的一件事情？若是他们都向畸变来讲和，多么好，这些畸变人来主动来讲和，那就好办得多。但经文让我们看到，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，没有一层与以色列人讲和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些敌军都不愿意跟以色列人讲和呢？经文说什么？我们来看经文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位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好叫他们敬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说是神的意思要使他们心里刚硬呢？来以色列征战，好叫他们尽都被杀绝呢，杀灭呢？神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？好残忍啊，对不对？很残忍。其实这里使他们心里刚硬的意思是什么？任凭他们，因为他们原有的心意就是要这么做，所以神就顺着他们的心意，任凭他们，成全他们，就好像埃及王法老也是这样，由于他的心一开始是怎样刚硬的，不容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，所以神就任凭他这样子做下去，成全了他的想法。因此圣经才会说耶和华怎样任凭法老王的心刚硬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了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 当我们讲到神任凭，或者是神使那个人的心里刚硬，如果你站在神的全能的角度来看，全能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神仍然掌管掌权。即便人的心糟糕到坏到极点，但是还是在什么上帝的掌权当中。如果你站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知道是因为人一意孤行，然后以致神就说好，随你去吧，若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就去做吧，但你必须要唯一定要这样硬着景象都非要去做，付上代价，付上代价，这是很公平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说神怎么这样残忍，神只不过凭着人原本所想要的来成全。既然你非要这样，那我只好怎么凭着你，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的事情，这等于什么？放弃你，把你抛弃掉，你知道吗？当上帝任凭你的时候，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就等于是放弃你，不要你了，把你抛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宁可被上帝管教，我也不要被上帝抛弃，我宁可被上帝修剪，我也不要被上帝任凭。但愿我们都在上帝的慈爱保守之中，而不是被神任凭。假如我们被神任凭的时候，那将会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。虽然东西南北的敌军都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，神也顺着他们的心意任凭他们，然而这是一场持久性的征战。若要国中太平，我们看到呢，在当中国中太平还要许多的时间，还要一段的时间，尽管战争还要持续许多年。当我们看到耶稣呀在结束这个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五节的时候出现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对他的评价，他真的是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去做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，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，也是感到安慰的事情。你跟我又如何呢？但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论我们在世还有多少的年日，或者一样的事情成就还要等上多少年都好，让我们都能够像耶稣一样仍旧保持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你是否愿意这样做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接下来的环境，整个的全球的经济会越来越糟糕，我们也知道在这世界当中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，然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在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，或者是在教会面对的挑战都好，让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你的应许，即便你的应许还是老话一句，让我们都能够持守，不害怕，不退缩，让我们学习耶稣呀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办妥的，只要交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都妥妥当当的把它办妥，让我们都能够在侍奉的道路当中都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们都是尽上我们的本分，我们把每一件事情你所托付的我们都办妥，让我们都做一个没有一件事情不办妥的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继续加添能力给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勇气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